感谢主，让我们敬拜团今天啊带我们唱三首诗歌，很好，感谢主。我好像好几个礼拜没有见到我们了，是吧？我好像有一点想念我们大家。上个礼拜呢，我去一个长岛的一个教会，他们呢有家庭灵修会，然后去我们教会去的地方离那边不远。我耶稣看他在开车去的时候，哎，怎么好像越来越近我们要去的地方？结果不是啊，结果发现那个地方在纽约上州的，真的有好些不错的那个营地哈、让人去那边。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个教会是最初是台湾人的教会，但是我发现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在里面现在差不多超过一半是从大陆来的。而且非常好，每一个人都很认真的去学，在学习啊。他们现在还没有牧师了，但是我感谢主，就是盼望他们能够在神的爱，在主的恩典里面呢，能够好好建立他们的教会。好，有一件事情，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哈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怎么样。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在我们教会里面，他呢。告诉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年轻人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开始又抽烟，我要喝酒，而且我就继续做我以前的事情，而且偶尔我要吸毒。那个年轻人吓坏了，怎么了？他说，张牧师帮我赶鬼啊，鬼出去了，没有用，他又回来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就这样做了。他说我在考虑，就是教会大概没有什么用，我要离开教会了，这样子。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你的感觉怎么样？我们的神真的没有用吗？我们的神真的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吗？你认为呢？你们认为怎么样？我们多少人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请你赦免我，我以后不要再做了。然后我们在做的有没有？如果说啊，我那个时候开始就做，反正我就从来没有做了。我现在是一个很好人，100%的好人，请举手。哦，有一个举手是吧？哦，不是哦，你在梳头发。有没有？有没有谁敢举手说，哇，耶稣赦免我，又我现在都很好了，我现在变成是可爱的不得了，而且呢，我是变成一个很温柔的人，而且我变成从来没有犯罪，而且从来不会做坏事情，而且从来没有讲错话的人，我现在已经变成100%的圣人了，请举手。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敢举手？为什么我也不敢举手？我们你妈妈最懂了，你妈妈什么原因？对，我知道你没有举手。我说，那你为什么没有举手？你是我们当中最长辈的哈、啊，你大概可以比我们，你活的日子比我们每一个人长，是不是？弟兄姊妹，为什么？如果我们不搞清楚，我们以为上帝没有什么厉害啊，上帝那个鬼比较厉害啊，所以我还是跟着鬼走好最近有好多父母一直心里面很难过，就是我们孩子现在暑假到了，糟糕，很多时间就花在什么呢？玩电动，有没有？有，你家没有这个烦恼的，请举手。怎么都不举手？好，有没有这种烦恼？请我们记得，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请我们记得，我们做不到的，不要期待你的孩子可以做得到。我们多少人，包括我在内，我们说不要做了，但是又还照做。你有什么原因吗？我们多少人知道什么原因吗？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三个很重要的原因，请我们记得，第一个，我们身上有罪性。我们身上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种罪性就留在你生命里面，就留在我生命里面。所以就像保罗连保罗也这样说， 我真是苦啊，我的生命，我的人生，我明知道这个不好事就做不出来啊，明知道这个不能做是坏事，要偏偏去做。我明明我要讲好话，怎么讲出来都是苦毒恼恨的话。连保罗他也这种经历，保罗那么伟大的圣徒，他传福音，而且新约圣经的超过一半的信息是他写的。他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全世界的人都握在魔鬼的掌握当中，这是第二件事情。因为我们身上有罪性，第二个，魔鬼在这个世代也是非常非常厉害，要伤害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魔鬼要伤害我们而已，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乱，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玷污的乱七八糟，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坦白讲哈，你可以活得很潇洒，哇，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内心是空虚的。而魔鬼在我们心里面空虚的时候，就要叫我们用世界上这些物质的东西，喝酒啊，吃喝嫖赌，来怎么样呢？来麻醉我们自己，让我们好一点。请问我们知道那些年轻人，他们知不知道要把握时间，要好好读书？他们是不知道，都知道。所以有的孩子在那个极端的时候，他真的没有办法控制。那有的孩子很冷漠，冷漠到一个程度，就是他什么都不讲。但是有一种声音会跟他讲说，那你死掉算了。所以在 teenager， 在这种青少年当中，在美国自杀的比率还蛮高的。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是住在一个非常糟糕堕落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也不要说啊，反正做不来，反正就这样做吧，就比如说爱看电视就看到死吧，或者是要吸毒就吸到死吧。请问我们如果有这种思想的，小心。那有的人就说，那我就享受人生吧，大吃大喝，还有呢就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干什么的，反正找一个什么呢很好的借口来潇洒自己，有没有？弟兄姊妹，如果你有那种想法，表示你把你自己已经放弃了，那是很危险的事情。请记得我今天要跟我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全世界无论哪一个宗教都不能救你，包括基督教。不要以为基督教，我信基督教，请你记得，信宗教那是教徒，教徒没有人可以，没有教徒可以被拯救，包括基督教徒。我盼望你们弟兄姊妹不要做基督教徒，因为你是一个信教的人啊，信教就是按照教的教规去做，那个教徒没有用，包括基督教。不要以为基督教徒比别的宗教好一点，没有，凡是宗教都一样的。弟兄姊妹，只有一件事情，你是信耶稣的吗？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吗？我要问的是这一个。你不要以为我天天我上每一个礼拜都去教会，我是很好的教徒啊。好，你做教徒你就去做教徒，因为教徒只要守教规就好，没有生命的改变，没有一点点的生命的改变，那是没有用，而且一定下地狱。所以我在这里要在今天跟我们弟兄姊妹好好思想。最近我开始发现，跟我同年纪的好多人就已经走了。走去哪里啊？不是去旅游啊。不是去旅游啊，是去远方回不来的地方了。我上个礼拜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说张牧师，你不知道那个有一个 的牧师跟你一样，哦，那是我的好朋友。我说怎么了？他走了。我说走去哪里？他说回天家了。哦，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年纪开始有很多人走了。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所有的人真的记得一件事情，你是信教的吗？你有信教的，你不要信，你要信耶稣的，你是属耶稣的人。到目前为止，好多基督徒还讲说我是教徒。什么教啊？睡觉的教。所以求主帮助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讲那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跟你的生命有关，跟我的生命有关。你是一个基督徒吗？或者是你是一个基督教徒？那是很大的差别的，可以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在主你的恩典里面，我们盼望一起来思想我们的信仰。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在这里思想我们的信仰是属于某一个宗教，或者某一个宗派，或者某一个思想而已，或者是我们的生命真的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要思想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的主题。愿主你再一次帮助我们，愿主你的爱跟恩典今天就充满在我们当中，对我们亲自讲话。求你洁净你的仆人，能够成为你的出口，把你交代给你仆人的话语对弟兄姊妹交说得清楚，也帮助我们听的跟讲的都一同蒙恩，受教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有时候我们的思想很自私，有时候我们的思想以为我这样做是对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很多思想是偏激的，是错误的，是不合神心意的。求主再一次帮助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调整我们的生命，调整我们生活的步伐，调整我们的方向，让我们对准对准的耶稣基督，不再对准这个世界，或者对准某一个目标。主啊，你跟我们同在，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恭敬的、谦卑的求主赐福引导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要来跟我们大家读一段那个保罗所说的话，因为今天我要跟我们大家讲耶稣基督生跟死，还有他的复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请我们来看那个哥林多前书，我今天请你们大家来翻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从第一节要往后看。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更多前书第15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15节。弟兄姊妹，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非常长，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回去的时候把哥林多前书第15章念一遍。为什么呢？这一章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弟兄姊妹，都跟你切切的关系。这一章在提到耶稣基督，他死了，他要复活了，而且他在天上掌王权，有一天耶稣会来再来接我们。这是基督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很可惜，就是保罗曾经建立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是他去那边开拓建立起来的，而哥林多这个地方呢，以前是一个海港，而且哥林多这个教会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繁荣，而且是一个商业都市，是一个海港， 但是可惜哥林多是一个非常肮脏污秽而且充满邪恶拜偶像的地方。在保罗那个时代，公元大概第一世纪的时候，哥林多呢有一个外号，就是男人说诶，咱们去哥林多，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咱们去那边嫖妓，那个地方很多很多可以玩的东西，很多玩的地方，所以哥林多是一个这样堕落的城市。那边的人有钱，做生意，而且是海港，进进出出，做进出口的一大堆，很多人都有钱，有生意，而且有资本，但是在那边是非常淫乱的地方。而很有趣的一点，使徒保罗就选定这个地方去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个教会后来非常非常兴旺，也很多人来信耶稣。可惜保罗离开了以后，保罗又到其他地方去建立教会以后，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新人进来，就带着乱七八糟的信仰，特别有人进到教会来被这个教会气氛很不错，这个教会还蛮不错的，然后我这个教会信什么？哦，信耶稣的哦，然后就在教会里面听到耶稣怎么样，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犹太人，而且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了，在十字架上他又复活了。那些刚进来到教会里面的人啊，有人死里复活，开玩笑吧，怎么人死了怎么活在，怎么可能活？所以就在教会里面产生一股很糟糕很错误的观念，说人死了怎么能够活，包括耶稣也在内。所以保罗特别在回复以由哥林多教会的信的里面特别提到关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情。耶稣从死里复活不是为了他自己，当然他是神的儿子，还有最重要的要彰显出他是谁。所以这段圣经很重要，所以我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请我们特别来看到他所说的，等一下会再说明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今天呢从第一节念到第19节就可以。好，弟兄姊妹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来，第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 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就好，包括下个礼拜我会继续讲下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要分享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成就了救恩，被钉在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事情。主啊，你跟我们同在，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借着保罗这段话，让我们能够仔细的思想，也求圣灵感动我们的心，真正从灵的深处去相信。主，你就帮助我们，你就带领我们，愿主你的爱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刚才提到了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当时的教会有很多新进来的人，他们可能对信仰还不是很清楚，而且当时的新约圣经还不齐全，在当时可能只有一本那个马可福音先印出来哈，也没有很清楚，所以只有就靠耳朵听了，说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但是还好，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以后呢，哥林多教会有很多新的人进来，有人就开始质疑说，哈，这个教会很奇怪，怎么在传一个死人，说他从死里复活？我教会很好，在这里有很多的爱，在这里有很多的朋友可以交往，在这里可以做生意，在这里可以交到很好的朋友。啊，这个信仰嘛，传一个死人复活，这个太滑稽了吧？结果这个会成为病毒在教会里面酝酿出来。所以保罗当时听到哥林多的教会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很着急，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回答了很多问题。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没有。保罗在这里告诉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人，不是说像希腊神话一样，那些神呢死了又会复活了，那个完全不一样。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说，那位耶稣真正的活在这个世界过，这个人都可以相信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活过，而且呢，耶稣真的为了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他又从死里复活。这种事情乍听之下，你刚第一次听到人就觉得这个不可思议，这个不可信。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当时的人说，这个是可以信的。为什么？他这里把几个证据讲出来。第一个证据说什么呢？第一个是按照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是早在耶稣四五百年前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写完的，那一本圣经里面预言说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会遭遇很多的苦难，而且呢他会从死里复活。特别是在旧约圣经一本先知书叫做以赛亚书里面，在52章53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圣经这样讲。当时保罗说圣经这样讲，当时还没有新约了，是指旧约圣经。所以说什么呢？这个是预定的，上帝预定要这样做的，是为了让我们世界上人可以得到拯救。好，然后在这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是为了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而且这里说什么呢？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是基文，就是彼得。这个基法跟彼得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是希腊文跟那个当时的亚兰文的关系。这里那个耶稣曾经把一个门徒，他的大弟子，他的原名叫做西门 Simon， 这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名字。但是后来耶稣把他改名字，叫做你的名字叫做彼得。彼得的意思叫 Petro，Petro 是什么的磐石。也就是说我要以后呢 教会的根基就是根据你所信仰的根基，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世人。所以呢，所以这个基法其实就是彼得 Petro。 那基法是什么意思？基法是那个耶稣基督当时他们的亚兰文里面的 Kephas。 所以呢，要说就是基法跟彼得的原来的意思都是磐石的意思。好，然后再来就说什么，他不但显给基法看，而且显给谁呢？显给十二个门徒看。换句话说，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每一个人都看见，亲自见到耶稣。还有再来呢，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好几次，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连连四十天在世界上各地在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有一次，这里说有一次耶稣曾经显给五百多个弟兄。弟兄姊妹，很抱歉，这里只有写弟兄了，没有包含姐妹。如果姐妹也包含在那里，可能上千人，大家同时都看到耶稣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这里保罗说什么呢？他说这一大半人如今还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说，那些亲眼看见耶稣、听到他讲话、看到他的人的，不是一个影子，那些人到现在都还活着。他说大半还活着，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说这些人大半还活着，这些都是证人。而且保罗还说什么呢？当然也有一些已经走了，已经过世了，但是呢，男的女的如果这样算起来，超过一千个人亲眼同时见到耶稣，不是一个人在那边惶恐，哦，我看到耶稣，不是什么呢？不是入神，或者是这个都不是。然后再来说什么呢？末了，然后在以后显给谁呢？这里说以后显给雅各看。这个雅各是谁呢？是耶稣的亲弟弟。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耶稣哈、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别人可以信，但是他自己的弟弟不信。你说有没有很讽刺？耶稣有三个弟弟，至少在圣经里面提到三个弟弟，还有几个妹妹。那这个弟弟每一天跟哥哥在一起，哥哥做木匠做到30岁就出去了，哥哥怎么样子弟弟难道不知道吗？那你知不知道最不容易信的就是自己的亲弟弟？其实不是亲弟弟，是同母异父了，对不对？耶稣是从圣灵的那个帮助之下投胎，从神的儿子投胎在人的，所以他不是因为玛利亚跟他的丈夫约瑟生的。但是雅各这个是耶稣的第一个弟弟哈，他是玛利亚跟约瑟生的第一个儿子，后来又生了好几个哈。那这个弟弟呢，从小就给哥哥带大，然后大家说哦，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呢，哦，他死了从死里复活。第一个最不幸的就是自己的弟弟，很有意思。耶稣的弟弟，耶稣传福音传了3年半哈，他的家人都不信。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如果你家里面有人不信哈，耶稣很了解，耶稣知道那个不容易，连耶稣自己的弟弟都不信。然后耶稣好几次去传福音，带着能力，他弟弟还在旁边揶揄他说，那个什么耶路撒冷现在有一个大会，有什么节日，你是去那边吧，就用笑的。那为什么耶稣的弟弟后来信呢？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特别去找他弟弟，他三个弟弟亲眼见到耶稣基督，不是什么，不是灵魂出现就在那边飘来飘去说我是你哥哥，不是，真的站在他们面前。所以耶稣的弟弟雅各还有犹大还有叫西门的全部信。后来圣经里面有两封信，就是我们圣经后面有一本书叫做雅各书， 还有一本书叫做犹大书，那个犹大不是耶稣卖耶稣的犹大，是耶稣的亲弟弟。他们写信勉励教会的人，说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真的。而当时的雅各自从信耶稣以后，见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不敢称这是我的大哥。他们说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他的仆人。而且耶稣的第一个第大弟弟这个雅各，后来成为当时教会非常出名而且非常敬虔的一位。他从来不敢说，你们注意啊，你们小心啊，我是耶稣的亲弟弟啊，你们要听我的话啊，从来没有。你看其他的宗教有没有以后再争关系，说我是谁的关系，我是有权利做什么。特别佛教跟道教，还有呢在回教里面就这种争论。但是耶稣的亲弟弟连这种话都不敢讲。而且当时初代的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耶稣的哥的弟弟雅各成为当时教会最典范的一个基督徒。他有两个象征，第一个象征什么呢？第一个象征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从来不敢说你们拜的那个耶稣是我的哥哥哦，所以你们要小心，你要听我的话。从来没有这种话。第二个是什么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当时的初代的教会称他叫什么呢？称他的脚，称他的膝盖啊，叫骆驼的膝盖。弟兄姊妹，我们看过骆驼吧？骆驼那么高大哈，然后他如果要让人放东西在他的背上，或者是人骑上去，骆驼会跪下来，有没有？不然那么高我们爬不上去，要用楼梯。那骆驼跪下来我们还可以爬上去，骆驼是跪着，所以骆驼的脚前面那个膝盖那边的非常肥肥大。听说这一位雅各，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从来都跪着祷告，所以他的膝盖特别粗重，一位爱神敬畏耶稣基督的人。后来他被当时的大祭司抓到，那个大祭司把他带到圣殿很高的地方，大祭司叫人把他从那个到四五楼的上面摔下来，摔下来以后还没死，大祭司很残忍的竟然就叫人用石头把他头砸碎，他就为耶稣的缘故殉道。所以这位雅各，他是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整个生命才醒过来。所以这位雅各说他是这样的。然后再来呢，然后保罗说什么呢？耶稣当然也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保罗说我也亲眼见到耶稣。就我们记得当时耶稣已经升天了，那保罗呢就恨基督教，恨耶稣，而且他是犹太教非常顶尖的那个中间分子，年轻有为，又有知识，又有能力，又有热心啊！他向大祭司要了权柄，家家户户去搜查，看到凡有信耶稣抓出来就下在监牢里面。当时在大马士革，离耶路撒冷不远，在今天的叙利亚那个大马士革，听说那个地方有一群犹太人信耶稣，他说我去，我带着人去把他们抓出来。结果他去要把他们抓出来干什么？下在监牢里面，就在路上有大光照在保罗的身上，他是当时他的名叫扫罗。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猛查查，他说不是你，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跟他讲说 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我百伯吓坏了吧，他说我以为我是在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没想到我真的是在欺负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子民，而且我还敢蔑视那一位耶稣。所以他站起来，糟糕，眼睛被那个强光照了都瞎了。因为他到起来再抓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放心，你叫人带你进到大马士革里面去，我会做安排。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一位逼迫基督徒、陷害基督徒，甚至曾经参与杀害基督徒的这一位扫罗，后来改名叫做保罗，整个生命改变过来。他后来成为耶稣基督非常忠心爱主的基督徒。他在当时建立了最多教会，他当时很有学问，而且很有能力，很有口才，而且有圣灵跟他同在，所以他到处去传福音。所以保罗把自己列在这里说，最后我也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说，这些都是真的，这个都是真证据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听说你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刚信来，刚信主，就说怎么可能有死人复活的事情，耶稣怎么可能是活的，死了就好，我们尊他为伟大的神就可以了。因为在古代哈，人死了可以当神的，就像中国人一样，死了又就可以封神了，这种习惯以前有。所以就是，但是不相信说他从死里复活。保罗在这里说，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顶多他只是一个很伟大的烈士，哦，为真理而亡，为真理而战，所以他死了啊，我们就是一个排位，就是哦，我们尊敬他，就这样而已。基督信仰不是，基督信仰在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现在在天上掌管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握当中。所以在这里说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他，我们比世界所有的人都可怜。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基督不，保罗说基督真的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死了的人呢，也灭亡了。所以呢，保罗说，我们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请记得最后这一句话，保罗在说，如果你信耶稣只在这个世界可以很好，可以很享受，可以有平安，可以有祝福，保罗说这种信仰不要信。为什么呢？你跟其他的宗教一样，哪一个宗教的创立者现在还活着的？你看哪一个宗教的创立者还活着的？保罗说，如果你信耶稣也是跟其他宗教一样，你何必信耶稣？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又复活的那一位神。好，我在这里跟我们弟兄姊妹把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以后，我下礼拜会继续讲下去，那个复活非常重要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这里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弟兄姊妹，今天我讲的主题是第27讲。那我的主题很长，我再念一次给我们大家听了。我的主题叫做，耶稣基督是被造的人类最终且是唯一的盼望。请我们记得，耶稣基督，请我们记得这句话，是被造的人类。请我在这里故意讲说被造的人类。请问你是什么呀？你是石头蹦出来的吗？或者是从猿猴变的？如果你在中国还相信你是从猿猴变的，那就糟糕了。以后我们见到猴子的时候，哎呀，老祖宗你好，都不要被骗。我们不是演变的，我们不是从草隶虫一直变到人最高级的，我们是神所造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还想说，哦，我是从猿猴慢慢变成什么呢，然后变成猿人，然后怎么样的变，我们现在是现代人，很聪明的。其实坦白讲，那是邪恶的教导。现在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所有的动物那个基因，我们这里有一个基因专家哈，在告诉我们，人类的基因跟所有其他动物的基因完全不一样，不能够同日而语。所以如果我们还相信那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欺骗，那是谎言。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跟我是被造的。被谁造？被那个全宇宙最伟大的神创造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人的被造跟其他的动物没有一样可以跟我们相似的？你不要看猩猩这鼻子跟嘴巴在这里都一样啊，那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我刚刚在跟年轻人讲，最简单讲，你知道我们的食指是个指头，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动物跟人的指头一样的。我们的指头，我们常常说双手万能，有没有？请问猿猴说是最人类最早的近亲的，按照达尔文说哈，请问猿猴会不会拿笔写字？请问猿猴他们拔东西怎么样？就这样拿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人是被造的，不是从山顶洞人慢慢进化慢慢进化出来的，那是胡扯。然后再来说什么呢？耶稣基督是被造的人类最终极且是唯一的。那个最终极什么意思？ The ultimate 就是没有了，而且只有这么一个，它是我们人类最终极且是唯一的拯救，因为只有它是我们唯一的盼望，除了它以外，我们没有所谓真正的盼望。我常常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们参加我们华人的那个葬礼有没有？华人的葬礼怎么样？哭得死去活来，有没有？我记得我是基督徒家庭的，是我祖父过世的时候呢，为了怕左右邻舍笑说你们这基督教都不会哭哈，我们家族特别去请了一对哭的人来啊。我当时七八岁，我都看得很清楚，然后呢，我还在旁边看着呢，然后有一个人在指挥，然后一群都是女的哈。问说什么时候开始哭，然后指挥就讲说，当棺材抬起来的时候，你们啊就开始哭，那什么时候停，就走到街尾那个地方呢，再走过去没有人的那边就可以停了。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家里又怕走位邻家笑说你们基督教都不会哭怎么样，所以特别请人家来哭。结果呢我就在那边看，那其实我已经不哭了，我要看到他们哭我就不哭了。结果我看那个就在棺材后面，他们那些人穿着什么校服怎么样的，好像我们家族里面的人一样，然后那个人指挥开始，然后就在这里哭，那哭哭哭哭，走到大概其实大概走多久呢？大概200公尺吧，有200公尺过右没有人了，然后那个停，就不哭了啊！停以后说钱呢，要发钱的。他们哭是有钱的，是请人去哭的。弟兄姊妹，那是笑吗？完全错误。所以你如果去参加老外的葬礼哈，他们有不舒服对了，但是他们大部分都很潇洒，为什么？基本上都是有基督信仰，他们知道这个人去哪里。所以我在乡下长大了哈，我在乡下长大，有一句话常常取笑基督徒说，基督徒死人不会哭的。 那个意思就是基督徒是最不孝的。我们当时是被这样取笑，在乡下就被这样取笑到的。所以我们在当时在乡下很少进信耶稣的人，你知道吗？那些妈妈们要去做礼拜呢，就把圣经放在菜篮里面的。然后路上遇见朋友说你去哪里，哦，去买菜。不好意思跟人家讲说我要去做礼拜。在那种境况之下，很多基督徒这个样子。但是基督徒有在这里记得一件事情，耶稣因为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而且呢他是人类最终而且是唯一的救主。这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观念。好，我今天要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今天是讲第27讲，这个讲题我已经讲了27堂。那我稍微在这里捋一下，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或者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呢，我把它总归我删掉一些，但是把它总归12条耶稣所做的事情，这12条每一条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今天要特别讲什么呢？讲他的死跟他的复活，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一件事情。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第一点，这个宇宙还有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你要说哦，上帝创造的，我们都会知道上帝，哪一个上帝？你又说耶稣还不对，请我们记得三一真神一起创造。请你记得哈，阿爸父神有一个构想要怎么创造，然后耶稣基督就什么的，就按照阿爸父神所指示的创造出来，而圣灵怎么样呢？就把它整理得很好，而且把它维持得很好。所以阿爸父神预备创造，耶稣基督成就创造，圣灵扶持创造，三一真神一起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从创造天地都是神做的，耶稣参在这个里面。好，再来一点，在关于创造我稍微再讲一点，我曾经讲过，你知道我们人怎么做的你知道吗？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哈，我们人的创造跟动物的创造不一样。动物、树木、花草，还有呢，整个宇宙、风雨、太阳、日光等等，这些都什么呢？耶稣说，有什么就有什么。耶稣说，有光，光就出来。然后又说，有陆地，陆地就出现。耶稣说，有水在海洋里面，就有这样子。然后有山，然后上耶稣说有飞鸟，飞鸟就被创造，有动物，动物就创造，有树林，树林就创造。上帝创造这些都是用他的口，因为他的口是什么？不是金口玉言，他的口就是能力，他的口所说出来的话就是权柄。所以他创造这些东西不用动手，他说什么？讲什么就有什么。而且当这些创造好了以后，阿爸父神讲了一句话说，让我们来创造人，让人怎么样呢？跟我们一样，有我们的样式。所以我们不是像猴子，我们是像神，阿爸父神、圣子耶稣跟我们一样，是我们像他。那怎么做？这一次耶稣没有用捏，没有用讲的，耶稣亲手用什么呢？用地上的泥土把它变成我们的肌肉，变成我们的骨骼，把我们捏造成为一个人。你知道我们人的思想架构还有整个身体，那是非常精密非常精密的。就不要小看我们身体，这个是什么呢？是上帝 耶稣基督用手把它捏造出来的。而这个身体被造以后，请你记得，被造以后这个身体不会毁坏，不会腐烂，不会生病，而且不会死，多厉害。然后造完，哇，这个完美的人以后，圣灵就往人的鼻孔呼吹了一口气，让神的真气进入人生命里面，就成为有灵的活人。灵魂进入我们身体里面，我们身体每一个人现在活的就是你的有这个身体，那里面有一个灵魂。而这种人的被造是所有的被造物当中最高级的，三一真神一起创造，这是非常美非常美的事情。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用神的形象创造的，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动物可以跟人比，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被造的东西能够像人，完全不一样。所以当人有灵魂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发生。第一个，人可以跟神沟通，因为里面我们有灵。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神给我们那个灵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叫做可以管理物，那个叫魂。然后很有意思，神在灵魂里面还加了一样东西，让我们有情感，有爱的感觉，有那种跟神很像的地方。所以人的被造有三件很重要的东西：身体、灵跟魂。灵是什么？灵是让我们跟神沟通的器具。那魂是什么呢？是管理东西，世界当时东西的。那个人很厉害的。当时亚当跟夏娃被神创造以后呢，神把所有的动物叫到亚当的面前，上帝说：“你把它取名字，这个叫马，这个叫牛，这个叫什么狮子，什么叫了一大堆，几百样甚至几千样东西。”让人取了名字以后，请问亚当跟夏娃记不记得？都记得。哎，这个能力你现在有没有？有一点的，但是已经不会那么全的，是不是？我举一个例子，我现在如果摆十样东西，铅笔、钢笔，然后什么呢？然后手表什么，摆十个摆在这里。哎，你看一看，你这里有十样东西了，好不好？我记得了没有？然后我就把它收起来，请你把从一到十四种东西讲出来，你还记得吗？可能有了，但是我告诉你，当亚当跟夏娃几万样的东西摆在面前的时候，他可以叫他的名字，而且不是动物而已，植物也一样。那种智慧，那种能力是神给人的，可惜我们现在已经丢掉很多了，差很多了，因为犯罪以后就没了。好，但是最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人不会死的，而且当时整个世界住在这个地球上是美得不得了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四季，没有冬天冷得不得了，夏天热得不得了，没有，因为当时神创造整个地球是非常完美。因为地球，你按照读圣经的话，上帝创造地球的时候，地球外面有一层叫做大气层，有没有？大气层外面又包了一个水层，所以所有阳光的那个阳光经过水层，然后经过大气层，然后照到地上的时候，都是最好的，那个不好都滤掉了。所以没有四季，当时没有暴风雨，因为什么样呢？湿度、温度都调到最棒、最好、最适合人住的时候。但是人犯罪以后，这些都没有了。好，这是神的创造。我以后还有很多可以讲，但是我现在讲到这句话。但是还有，请你记得，这个创造结束以后，地球 很好，那亚当跟夏娃住在那伊甸园里不知道住多久，我们不知道，结果有一天被骗了。谁来骗他？蛇。那蛇是成为谁的代表啊？魔鬼。魔鬼是谁？是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进到这个世界，堕落的天使是背叛神的。请你记得在圣经里面，以后我就有机会跟你讲堕落的天使，那个魔鬼学里面，圣经里面讲很多啊。堕落的天使在圣经里面至少有三次，但是我觉得不止三次，所以至少三次到四次描述了天上那些被造的天使叛逆神，至少有三四次。这些天使叛逆神以后被赶出去，就丢在神的世界之外。他们有能力，但是没有权柄，因为他被赶出去，也不知道向谁，行使什么能力都没有。结果呢？他们看上了地上的人。请问上帝有没有警告亚当跟夏娃，不要小心，不要被骗？有没有？有。但人还是被骗的。你看人被骗的一个很糟糕的地方是什么呢？人那种贪欲的心被魔鬼引出来了。魔鬼告诉夏娃说，上帝是不是告诉您说这些果子都不要吃？诶，夏娃好像说没有，不要乱说。那神是说那个分别三个的果实的果子不要吃而已，其余的我们都可以吃的啊。你知道为什么上帝叫你不要吃这个吗？上帝也不要让你像他一样啊，那个果子就是很宝贝的，上帝怕你吃了又跟他一样，因为你吃了就像上帝。哇，我原来可以跟上帝一样，但是上帝怎么那么嫉妒心，那么小心，不要让我跟他一样啊。那我看一下，真的很好吃诶，看起来真的很可爱啊。而且可能那个什么呢，分别三个的果子吃啊吃啊，很好玩。结果怎么样呢？夏娃就拿了吃了，吃了以后怎么样？她的老公也要吃，她很爱她老公，所以就拿给老公。她老公太太叫的就吃。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太太说的都对，是不是？结果呢，两个就犯罪了。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好像很简单，对不对？但那是很可怕的欺骗。有人后来糟糕，不是那个样子，神的审判来了，就被赶出伊甸园。然后这个世界还没有这个样子，人在外面还好，但是呢，罪恶已经进入人的生命里面，再加上什么呢？加上堕落的天使已经大批的进入地球，进入人所最居住的地方，就制造什么呢？制造战争、打仗。而且这些天使，堕落的天使里面有一些是战神来的啊，就教人怎么做武器，就这样做起来了。所以地球曾经被毁过一次，就是用洪水。弟兄姊妹，很多人读圣经的说啊，这个是神话，但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最近所有的考古学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在还没有洪水之前，以前的人类的文明高级的不得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以前的人都住在洞穴里面，没有穿衣服。圣经所说的话都是真的。然后神开始他的创造之后呢，然后呢，这个世界堕落了，那怎么办？上帝 就计划要做拯救人类。请你记得，在人还没有被造之前呢，上帝就知道人会堕落。所以在还没有创造人之前呢，上帝已经把创造预备好了，拯救的方法也预备好了。那个方法是什么？阿巴夫人说，我们还要计划，这些人如果犯罪以后，我们要做拯救。而且这个创造，阿巴夫人说，这是我为我的儿子创造的。所以这个儿子说，阿巴父神，我来救。那是在计划当中的，所以他就来到这个世界，降世为人，成为一个很普通的人，他的名叫耶稣。他来了以后就怎么样，在圣经里面，他行神迹，他证明上帝的国度降临，而且呢，他把上帝的国直接带入这个堕落的世界，所以整个世界开始有翻转，慢慢慢慢的改变。但是更重要的，他不是把上帝的国的观念，把上帝的主权带到这个世界而已，他最重要的把两件事情要带到这个世界。第一个就是拯救的实际，怎么做拯救的实际？人不能救自己啊。请问你一部车子如果坏掉了，那个车子说我要自己来自救，车子救不了自己，一定要创造车子的人才能够造，才能够怎么样医治这个车子的病。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来到这个世界？因为只有他创造人，他才能够拯救人。请问世界上哪一个人他说这个世界是我创造的？没有一个神敢这样讲，连那个堕落的天使也不敢这样讲，天使更不可能拯救人，只有那个创造我们的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第一个，他是无瑕疵的；第二个，他愿意用他的血洗涤我们的罪；第三个，他愿意受最最残酷的刑罚，所以他就被钉在十字架，用最残酷的方式来做赎罪的工作。最后他完成了救赎，所以在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在这里跟我们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十字架，他早上9点被钉，然后到中午的时候，突然间天昏地暗，整个世界没有太阳，乱七八糟都没有。当时耶稣基督大声吼叫说，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你怎么弃绝了我？然后到下午3点的时候，太阳又恢复了。那3个小时是阿巴父神在宝座上最痛苦的时候。那个记在哪里？记在撒迦利亚书第12章。请你记得很有意思，撒迦利亚书找耶稣找了400年。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耶稣被杀的记载就记在那个地方。而在那边记载的时候，阿巴父神心里面痛。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在创造的时候预备好的。那很有意思，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3个小时断气了以后，不，耶稣中午在那边看到天昏地暗的时候，大概有3个小时的时间。到后来3点的时候，那个乌云密布，黑暗过了，耶稣说成了，救恩完成了。然后他看到他的门徒，然后就把他的妈妈交给这个他的门徒，就约翰来照顾他。然后耶稣不久就断气了。好，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你知道耶稣出生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耶稣出生的时候 说天上有一颗大星星，有没有？那个星叫做景星。说出现很久，你知道很有意思。还有耶稣死的时候呢，那个天，整个天地都天黑，都昏，天昏地暗。这件事情圣经记载，请问在全世界的书籍里面，有哪一个国家的书籍记载这两件事情没有？除了圣经以外，有人说没有啊。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恰恰相反，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一颗明星，跟耶稣死的时候天昏地暗那三个小时，你知道在哪一个国家的古书里面有记载，你知道吗？你们猜看看。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你会觉得好奇怪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的古代的皇帝都命有叫做天官，因为天官就专门白天也一样，晚上也一样在看星宿的。那如果看到有什么天象记载下来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呢？就告诉皇帝说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你知道那个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已经记载了，在记载呢，在后汉书里面很有意思。那我再跟弟兄里面讲，耶稣死的时候天昏地暗这件事情记载在哪里？也记载在中国的古书里面。那个时候是谁当皇帝你知道吗？你们都认识，在东汉第一个皇帝刘秀当皇帝的时候。而且天官看到这种现象以后呢，马上报告给皇帝。那个后汉书里面写得很清楚，说哇，天昏地暗了，怎么世界这个样子？哇，这个世界不得了，得罪了天神的。所以当时刘秀非常紧张，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下罪己诏，他向天下公布说啊，我这个皇帝做得很不好，所以天上的神呢，请你赦免。其实他不知道是耶稣死了。然后那个时间就是耶稣死的时间，就那个三个小时。而且很有趣，当时的大臣大家都很紧张，不但紧张，而且什么？而且说皇帝皇上怎么办？皇帝说第一个下罪己诏，第二个什么呢？改年号，而且年号已经预备好了。结果三个小时以后全部都亮了，所以呢就记载在上面有没有改年号，没有改。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耶稣的死是为普天下的。而且很有趣的一点，竟然中国的古书就写了这么一道。所以你看到这里耶稣从死里又从死里复活的事情呢，这件事情成为人类唯一的盼望跟拯救。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你了解这些事情以后，你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如果我们心里还不信，那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罪成就了救恩，借着他的流血洗涤我们的罪，借着他的死偿还了我们的罪债，而且借着他的复活，让我们所有的人跟随他的都怎么样？有永恒的盼望，有永生的祝福。那是基督信仰一个最大最大的核心。所以我刚才讲到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有十二项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什么呢？这是在第八项里面。然后第九项怎么样呢？耶稣回到天上去掌王权去了。第九样是什么呢？他会再来。他告诉我们说我会再来。而且呢，他来的时候要把地上所有的肮脏污秽邪恶的势力所带出来的那些完全扫除掉，而且呢他要专门对付在这个世界掌王权的魔鬼。然后再来呢，他会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千禧年王国，圣经里面都讲了很多，我又会慢慢讲。然后再来呢，最后 最可怕的东西已经造成了，叫做火湖，俗称地狱。到最后1000年以后，耶稣要将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做最后一次的审判。耶稣会坐在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上面做审判的工作。很多人大概会想说，全世界从亚当开始出发出生到最后一个人类，不不几亿的人，耶稣怎么会审判呢？你放心好了，如果我们真的电脑那么快，耶稣的掌控更是简单的，一下子就审问完毕，所有不跟耶稣在一起的，你就跟魔鬼走吧，就到地狱里面去吧。之后，整个世界会再一次恢复到原来最初神创造的天地，那叫做新天新地。我们又要恢复到最初神创造亚当跟夏娃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这是基督信仰一个最大的盼望。我在这里盼望弟兄姊妹，你好好想这件事情。如果你还对信仰有迟疑，你对信仰还在怀疑说这个是真的吗，这好好去寻求最好的方法，你开你的心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是真的吗？让你给我经历一下神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当你有心，他绝对会让你经历。而且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这个世界是短暂的，好好活着，也好好预备自己将来可以进入神的国度。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能够托谁。我曾经问很多做丈夫的说诶，你太太那么热心，你怎么不信耶稣？他说没有关系，我太太很热心就好了，等到呢天国耶稣来的时候，我就拉着我太太的裙子就进去了。是开玩笑的，我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没有用。请我们记得，我们不要说你像我儿子多好，还有我女儿多好，我的太太多好，而且我就是靠着他们进去就好，因为他们的功德很多，我就可以跟着他们进去。弟兄姊妹，你如果有这个错误的观念，改变过来。因为怎么样呢？每一个人的得救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必须自己要做决定，没有人可以帮你做决定。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必须自己做决定，而那个决定会影响不是你的将来，是有永恒的影响力。所以我多么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能够跟我们的孩子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在神的爱里面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我们今天在主你面前，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所做奇妙的事情。主，我们今天特别提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为了让我们可以蒙恩得救，他甘愿被污蔑，甘愿被罪捆绑，甚至为我们的缘故承担所有的罪，他都承担了，也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惨死，被侮辱到极点，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在十字架上撑了到下午3点钟他断气，完成了救赎。我们感谢主，他在坟墓里面到第3天他活出来了，他成为一个永活的神，也是我们的救主。他现在坐在宝座上，他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他会来收拾这个世界，有一天他来要整顿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甚至他要拯救凡是愿意相信他的人。主啊，这么大的福音，这么大的祝福，我们不知道已经传了2000年了，盼望有更多的人愿意接受，愿意接纳。主，再一次求你刺激我们每一位，感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自己在主你面前说，主啊，我们得救了没有？求主带领。我们也不但盼望我们自己得救，我们也盼望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有我们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在主你的国度以外是被落掉的。求你垂听在我们面前的祷告，求你赐福保守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这里衷心的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唱那个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谢主，弟兄姊妹，在这一次我们教会的灵修会哈，感谢主，很多人去，我们大概有150个人在那边，当中，圣灵在那边都有很大的善功。有一个家庭呢，一个家庭，有三个姐妹在那里，有两个还没有信，他们去的时候，在小组的时候，突然间。有他们拜的邪灵的彰显啊，他们就打了，他们吓坏了。然后我们两教会也有两个人在那边想帮助他们被打，最后他们请我去，我们感谢主哈，我在那边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邪灵赶走了。那很有意思，到最后一天我们敬拜的时候呢，这几位都被圣灵充满，在啊，请你坐，请坐，请坐，请坐。不要划站，不要划站，站起来让你们运动一下。然后我再跟你们讲，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当中有一位姐妹， 他就跟我讲说我要信耶稣，我已经拜佛拜好久了嘛。然后在因为我上礼拜太忙，所以在两天前就是礼拜五早上，我在邀请弟兄可以有谁跟我去哈，有三个弟兄跟我去。第一个就是德营，第二个就是锦龙，第三个就是那个小伟。我们四个包括我去。哇，他家里面的偶像还蛮多的哈。去的时候我们就奉耶稣的名祷告，以后就把那些怎么全部拆下来。这位姐妹她很勇敢，她说这些我都不要，有一些是蛮贵的东西不要了，她说我要耶稣。她丈夫还没有，她丈夫有信，但是不知道什么信，不是很深的信仰。她丈夫很有意思，她丈夫跟我讲说，她说这些都是很贵的那个什么艺术品的，这个她说当作是艺术品，但是这个要拿去丢掉。然后很有意思，我说这个些东西是你吗？你知道老外很有意思，他说不是，这个都是我太太的东西。我说好，我要问你太太，不是问你，对不起。所以我们那位姐妹来了以后再说，这个我都不要。所以她告诉她丈夫说，这些我都要丢掉。所以很有意思，我们去那边全部拆掉，然后丢了。丢了以后呢，我们回来。我有一个很高的那个神照哈，我们感谢主，那个最后锦龙跟那个德营我们开大车去，结果装不下去，就把它干脆把它劈了以后，那小小的就带回来，现在丢在那个我们的外面哈，等到明天那个垃圾来的时候就拿走。弟兄姊妹，这种决心是非常好。他们告诉我说，牧师，我们真的是要信耶稣，所以盼望越快越好，给我们施洗好不好？我说好。所以我们等一下我要请所有的长老执事留下来，我们要跟他们面谈，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程序，要确定长老执事有一个责任，就要确定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愿意相信主耶稣。然后如果我们长老执事祷告以后说这个真的好，我们下个礼拜就要给他们施洗，全家归主，全家进入神的爱跟恩典里面，那是非常非常大的祝福。所以求主帮助哈，盼望你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改变，盼望你的生命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可以吗？好，我再带我们大家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愿意看到主的爱跟神的恩典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主，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神明，那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其中有大半都是堕落的天使。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不要让这些旧的东西迷惑我们。我们谢谢你让这个家庭在主你的爱里面愿意全家归主。求主也帮助让我们家庭如果还有人没有信的，求你的带领，我们多么的盼望，我们不是只有信，而且愿意跟耶稣基督一起走，让我们的生命不太一样。求主赐福，就我在这里求，特别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如果家庭里面还有谁不信的，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为他们祷告。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无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一天我们可以到天上去，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家人被落掉的。主求你就在我们当中带出奇妙的祝福，谢谢你今天在主你面前，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说，主啊，我盼望我已经得救了，我真的从主里面蒙恩重生得救了。求主赐福，求主帮助，求主带领，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